读一段圣经，在生命记第28章第一到第三节啊，由我来念。这里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第八节，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 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我们就读到这里。过新年可以说是我们华人最快乐的一个节日，而且我们都很期盼在新年里面能够得蒙祝福，不是吗？所以在过新年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挂春联，那个意思就是这些祝福都能临到在我们家当中。在家里我们喜欢贴福这个字，不但是正的贴，道的贴，希望福能够临到在我们中间。无论如何，就是希望新年能够蒙福嘛。当然在拜年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喜欢说很多的吉祥话，恭喜发财，年年有余啊！但是这一切只不过是在我们过新年的习俗而已，其实并不真正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那到底什么东西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生命的祝福呢？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答案。这里说，当我们在神的面前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的时候，这么一切神的祝福就能够临到在我们身上，而且说神的祝福要追随你，而且临到在你身上，不但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情上，而且在神所赐给你的土地上都要得蒙祝福。你说好不好啊？好，太好了。那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就是要怎么样？留心听从耶和华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换句话说，就要来按照神的心意在地上来生活。信靠顺服仍然是我们在地上得蒙神祝福最重要的关键。 Amen。那你说我们能够在哪些事情上要信靠顺服呢？今天早上从三方面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要看重主的同在。跟你们说，要看重主的同在。为什么主的同在这么重要？因为主的同在是我们能够经历神而且得到神祝福的一个关键。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蒙福的人，甚至连外邦人都能够看见神的祝福在他身上显明出来，神使他手中所做的事情尽都顺利。那他的秘诀是什么呢？创世纪39章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来，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看见约瑟是一个看重神同在的人。我相信神之所以祝福他，不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更是因为他也常与神同在。你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不大明白这个真理，所以他们说啊，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不是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了吗？没有错，当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已经与你同在。事实上圣经说，我们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集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时刻，主也已经与我们同在。 Amen。 但问题是，主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不常与主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少在神的身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只是忙着做我们想做的事，我们去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过我们想过的生活，我们很少停留下来想一想到底神 要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很少停留下来想一想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神的心意不难明白，不难寻求，只要我们来靠近他嘛。但太多时候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我们跟随神，我常常说是一种远距离的跟随，不是吗？我们知道是有一位神的存在，但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声音，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他伟大奇妙的作为。就好摩西一样，你还记得摩西还没有被神呼召之前，他有40年在旷野。请问他40年在旷野他在做些什么？他在牧羊。你可以想象，我们看见摩西在每一天在旷野里面牧羊，我们看见他虽然知道有位神的存在，他从来没有听过神的声音，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作为。他每天带着羊群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他从来没有注意到神一直与他同在。一直到有一天，他在旷野里面看见一个荆棘被火燃烧。本来在旷野里面荆棘被火燃烧也没什么稀奇，因为天气很热而且很干燥，很容易荆棘能够被火燃烧。但那天那个荆棘很特别，荆棘被火燃烧却没有被烧毁，很稀奇。其实本来摩西远远看着他可以想，啊，今天很忙，虽然这很稀奇，不过家里很多事情要处理，还有这么多羊群要带领，下次明天改天我再来看吧。但没有，那天摩西看着看着，他就决定走过去靠近。出埃及记3章3节这里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4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很有意思，要注意哦，当摩西每天只是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的时候，神没有向他说话。当摩西只是远处看这个荆棘被火燃烧的时候，神没有对他说话。只有当摩西来靠近神的时候，亲近神，就开始向他说话。换句话说，只有当你我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才可能真正的经历神的真实与能力。 Amen。 弟兄姐，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是有荣耀的计划的，神在你身上是要有福气福分要赐福给你的。但很重要一件事，就是你我一定要先来靠近他嘛。我在说，神今天有话要说，神有工作要做，神有异象要你看见，神有神迹要向你显明，但你我必须先要来靠近神啊。你不但要知道神常与你同在，你更是要常与神同在。你们跟你们说，你要常与神同在。当你的心思意念来靠近神的时候，神就要向你来说话，神就要向你显明他的恩典跟他的能力。 Amen。 那你说我们要怎么样来靠近神呢？我建议你每天要花时间做2件事情。第一个，要花时间来敬拜神。跟你们说，花时间来敬拜神。为什么敬拜这么重要？在我们教会我们非常注重敬拜，因为当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就能够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嘛。神能够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嘛。 否则的话，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常常就停留在我们的环境上，不是吗？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停留在我们的难处上，不是吗？我们就很难来经历神的工作。但什么时候一旦开始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就能够开始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来工作，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从我们自己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到我们的神的恩典跟怜悯何等丰富，能够思想到神的作为何等的奇妙，能够一次一次思想到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不离不弃的爱是何等的宝贵。哦，让我们的心思念再一次思想到神的时候，我们就能在敬拜当中遇见神啊。Amen。 那你说，牧师，我不大会唱歌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放一下我们教会的音乐，敬拜音乐吧。Amen。 大声跟着唱，我们教会的敬拜诗歌是很有恩膏的。Amen。哇，今天我们在唱那个耶稣论的恩膏，我们很早年的歌多么有恩膏啊，仇敌要毁灭吧，你们唱这个歌，刚才你们大声呼喊啊，仇敌毁灭吧，多有恩膏的歌啊。哦，你要跟着我们一同来唱，你不要说啊，牧师我不大会唱，我听你们唱就好了。很多人来了我们教会主日崇拜只是听别人唱， no, no no no， 你绝对不要只是听，你要开口来唱，就算你不会唱，开口念歌词都可以啊。为什么开口这么重要？开口代表我们的敞开嘛。当一个人闭的口的时候，他心是封闭的，只有当一个人敞开口的时候，他心敞开，当你心敞开，圣灵就能够自由的运行在你的里面。所以我常常说，敬拜的能力啊，不是在你听别人敬拜的时候释放出来，敬拜的能力也不是在你看别人敬拜的时候释放出来的，敬拜的能力是只有当你自己开口赞美的时候才释放出来。哈利路亚。所以你每天要花时间来敬拜神，开口敬拜，跟你朋友说要开口敬拜，跟他说。第二，你要花时间来默想神的话，跟你们说花时间默想神的话。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就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怎么样，变为有。你看这答案多少，这个有福的一个秘诀就在这里，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昼夜思想，不但喜爱还要昼夜思想，换句话说要把神的话读到你心里去嘛。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我看见说，我们常常在读圣经，常常我说好像是读白纸黑字一样，读完了什么都没读进去，不知道要说些什么。所以我自己每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还没读圣经以前，我一定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一句话，还没读以前我就祷告，主啊求你今天给我一句话，然后我开始读经，然后就用神的话开始导读，一边读一边祷告，很奇妙，每天神真的就给我一句话或者一个意念，那句话跟那个意念就成为那天生活的动力。事实上如果你听过我的灵修专线，在那个时候我在录灵修专线的时候，每一天我就是做这个祷告，主啊求你给我一句话，果然神每天真的给我个意念，给我一个感动，给我一句话，我就按照那个感动能够写下灵修专线的一些话语。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来亲近神啊，读神的话就能够在每天当中经历到神的同在。Amen。 事实上我们看见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这个讲到这，当我默想神的话语是要怎么样呢？这里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怎么样，尽都顺利。哇，这是多么有福的一个图画，不是吗？只有当每天来靠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神同在所带出来的祝福啊。 Amen。 所以第一个要看重神的同在，第二要献上出熟的果子，跟你们说要献上出熟的果子。 啊，特别在新年的时候，我鼓励你，很重要一件事，要献上初熟的果子，这是很重要，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信实跟丰富的一个法则。那什么是初熟的果子呢？果子就代表了神所赐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嘛，以及神所给我们的工作上的收成啊。献上初熟的果子的意思，就在一年的开始，我们愿意将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当中，首先的也是最好的奉献给神。献上初熟的果子有三种含义，三种含义。第一个，这是一个感恩的祭物，跟你们说，这是感恩的祭物。在申命记26:1-2里面，神吩咐我们说，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第二节，你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粗俗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他名的居所去。这里讲得很清楚，当我们得到神所给我们的产业，而当我们从这个土地上有了收成，换句话说，从我们的工作上有了收成，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的祭物。特别是当我们回想到神在过去怎么带领我们走过多少的高山低谷啊，思想到神怎么样在过去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在患难当中为我们开道路，我们就应当在神面前献上我们感恩的祭物。第二点，神的恩典是要数算的，因为如果你不数算，你就会忘记神的恩典。但什么时候你开始数算，你越数算恩典就越丰富。 Amen。 所以献上初熟的果子就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感恩的祭物。第二，这是一个主权的奉献，跟你们说，这是主权的奉献。箴言3:9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以财物和一切粗俗的土产尊荣耶和华。为什么要尊荣耶和华？因为我们承认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救主，是生命的主宰，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尊荣他，我们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中的大牧者。所以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初熟的果子来尊荣神，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居首位。 Amen。 特别是当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充满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常常在其中感觉到彷徨不安，不知道何去何从，不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越是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眼目更是要定睛在这位永不改变的神身上。因为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人情怎么改变，我们的神人坐在宝座上，他永不改变嘛。 Amen。 所以在进入新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到这位永远不改变的神面前，宣告说，这新的一年是属于神的，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甚至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 Amen。 我们欢迎这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 他在生命当中，他就要赐下平安，能够代替一切的惊恐，他要赐下医治代替一切的疾病，他要赐下喜乐代替一切的悲哀，他要赐下丰盛代替一切的缺乏。哈利路亚， Amen。 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主权的奉献。第三，我们看见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跟你们说，这是个信心的宣告。因为既然说是初熟的果子，就表明后来以后更多的果子，不是吗？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当我们献上初熟果子的时候，我们是宣告说，将来的果子、后来的果子都会像这个第一个果子一样。就好像圣经所说的，我们看见圣经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初熟的果子嘛，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得胜了，我们这些后来在基督耶稣里的人要与基督一同得胜， 所以耶稣才是我们的出俗的果子，我们后来的与他一同得胜。所以今天当我们在神面前献上财物做出俗果子的时候，我们是宣告说，在新年之后以后每一个日子也要像这个出俗的果子一样这么丰足有余。所以这个出俗的果子就是一个进入未来的一个种子，我们现在是为我们的将来在撒种。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神会说我们要得到怎么样的祝福呢？箴言三章第十节怎么说呢？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啊。哇，这里讲到说不但有余，而且满溢的恩典要临到在我身上，何等宝贵的应许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喜欢彼此的说吉祥话，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那还只是说一说而已啊。但圣经里面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应许啊，不但我们要得蒙神的祝福，而且是满溢的祝福临到在我们身上啊。那个关键就在于我们要献上那出俗的果子。当我们献上出俗的果子的时候，那是打开神丰足之门的一个钥匙。所以鼓励你在今年要过新年的时候，学习在神面前能够来献上出俗的果子，那么在今年你必然能够经历神的丰盛跟得胜。 Amen。 第三，要重新委身于神。跟着他，要重新委身于神。我们要若想在新的一年经历神奇妙伟大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能够只是停留在一种渴望跟期待当中的，我们必须付出真实的行动。这个行动也不是一种只偶发性的行动，必须是一种委身的行动。跟你比方说，要一种委身的行动跟他说。我就想到韩国教会跟韩国信徒，很多时候他们所给我们的榜样。你知道这些年我真的看见韩国的教会还是很蒙福的，就在短短60年间，我们看见带来极大的成长现在在全世界前10名这个巨大型的教会几乎都在韩国。我们看见不但是教会成长，信徒成长，而且这些年韩国的教会在宣教事工上，在神的国度里面也大大的扩展。你知道我常常在全世界做宣教工作，我常常说无论我走到哪里一定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中国餐馆，第二个韩国宣教师，让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的确，你走到哪里，中国餐馆，韩国宣教师。韩国现在所派出的宣教师人数已经仅次于美国，是第二位了。为什么韩国教会能够在短短60年之间经历这么大的成长突破，蒙神这样大的祝福呢？我相信有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第一个，他们委身于祷告。跟你们说，委身于祷告。今天无论你去任何一个韩国教会，你会发现没有一个韩国教会是不祷告的。当然最出名的是他们的晨祷了。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被邀请到华福参加跨文化宣教的论坛的这个聚会来分享的时候，我们刚好就在韩国的首尔来那里聚会。我们借了一个场地，就是韩国的爱的教会来聚会。你不要小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超过10万人的这个会众在其中。在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他们的主任牧师就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晨祷会，早上4点半。我心想4点半有多少人会去嘛，对不对？结果呢，那天我们早上起来了，去的时候哇，一路上都是坐了地铁都是满满的。到了站，哇，大家一起下车，等我们一进去已经坐满10000多人在会场里他们告诉我们说，每天都起码10000多人来晨祷会，而且携家带眷，连孩子都带来。哇，我看了非常受感动。我看见真是一种委身啊。我相信这些信徒每天来，他们不是每次来都得到很多的需求得到满足的。我相信他每天来不是每天都得很多属灵的丰富，都不见得。但他们为什么每天呢？那是种委身的行动。 不只是来参加聚会，我更觉得那真的是一种尾声呢。难怪韩国教会如此兴旺，而且对神的国度有这么大的热情。弟兄姐，今天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来晨祷会效仿韩国的教会，那不需要，我们也模仿不来 OK。 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效法他们对祷告的尾声啊，看重祷告啊！我们真的要看见祷告是我们得胜的关键，祷告是我们经历神恩典跟能力的关键。 Amen。 你说祷告有用吗？我告诉你，当然有用。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牧师来找我，他才刚刚从我们英文部讲完道，他就一找我说希望跟我谈一下，因为他在英文部讲道的时候神好像给他一个意象，一个图画，他一定要跟我分享，他说。所以我们就走到我们办公室就坐下来，一坐下他对我说，刘牧师，虽然我们不很熟悉，可是当我在讲道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图画，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说好啊， 你跟我讲。他说我看到一个图画，好像很多年前你跪在神的面前，你向神呼求说，主啊，求你荣耀的同在彰显，求你荣耀降临。他说我就听见神的话说，这个教会就是从这个祷告中孕育出来的。当我听见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立刻掉下来，因为这些事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么多年我也从来不知道神竟然纪念这件事情。的确，从1993年到1994年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生命课，当我看见当时教会的荒凉，我多少次跪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我哭泣，我说主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你的荣耀降临啊？在1994年年底，神就让我看见生命河的异象，有生命河的水从宝座流出来，直流到万国万民。所以1995年的四月我就开始了生命和灵粮堂。那一天神再次借着这位牧师印证了这个教会果然是从那段时间那个迫切的祷告孕育出来的，而神说因着那个祷告神要祝福这个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那天才忽然明白，原来神是如此看重我们在他面前的祷告，神是如此纪念我们在他面前的呼求。真的纪念呢、啊？跟你们说，神会纪念你的祷告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有时候就算没有人看见，就算没有人听见，但主听见，主看见，主纪念，这么多年主纪念的。 Amen。 我们要重新委身来祷告，千万不要轻看祷告。第二，要委身于顺服。跟你们说，委身于顺服。这些人我真的看见韩国教会之所以强而有力，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主的顺服。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我还没有开始牧会，那个时候我还常常跟着何用人宣教士参加他们敬拜赞美的一个训练。韩用人宣教士他是特别在各个地方来带领敬拜赞美，不但是训练，而且他在世界各地也带领这个敬拜赞美节庆的一些聚会。那个比较年轻的时候我常常跟着他去不同的地方也参加他们的聚会，每一次我都有机会跟他们同工，一同在神面前我们唱诗赞美，我们祷告。我最记得每一次当我们唱一首诗歌说，主啊，无论我去哪里都要顺服，无论我在哪里都要忠心， 我记得那时候我每一次一次次唱，无论我去哪里都要顺服，无论我在哪里都要遵行，一次次唱真的泪流满面，真的愿意把自己全人全心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全然为神，甚至舍去性命都在所不惜。那种委身的顺服，那种感召力，到现在还常常触动我的心。反过来，我常常看见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是先考虑自己嘛，不是吗？考虑自己的需要，考虑自己的方便，无论去哪里先考虑一下。难怪我们走不出去啊，难怪什么事都做不成啊。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体贴神的心过于体贴我们自己的心啊。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若想为神做大事，顺服永远是最重要的关键。唯有顺服，我们才能够经历神伟大奇妙的作为。 Amen。 我回想生命和这些年的成长，三十年来，今年我们要庆祝三十周年，当我回想这三十年来的成长，我真的要说是因为我们生命和集体性的顺服啊。真的，有时候回想起来，有时候多想一点我们就走不出去了，多想一点我们就走不出去了。很感谢神，也感谢你们的顺服，为你们自己鼓掌一下吧。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在今年立志遵行神的话语，信靠顺服神的带领，我们必然能够经历神新鲜的恩典。 Amen。 弟兄姐，我深深的相信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除了是因为今年庆祝三十周年，我深深的相信神在今年要带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升跟扩展，是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的。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来经历他的同在、信实与能力。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深深的渴慕，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期待，当然最重要的，信靠顺服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必然能够得蒙神的祝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你，当我们回头看这三十年你在生命河的带领，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当我们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在这新的一年当中，你要提升我们，扩展我们，更是远超过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再次求你赐下深深的渴慕，伟大的期待，更是给我们一个委身的行动，我们也委身在你的国度，委身在你的带领，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遵行你的话语，信靠与顺服，好让你的恩典祝福在今年能够临到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谢谢我们的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回应诗歌。
祈恩典使我心敬畏，渴慕你同在，更深经历你，求神开我眼，向我心显明，你创造心意，你带领我向前，爱我进水深处， 接近，相逢我心，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带我进水深处，进入你圣洁同在中，新的恩膏领我前行，直到满足你的心意，你的恩典够我用，你的爱不离开我，
这里需要进入到水深之处，只有我们来靠近神，当每天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经历到神的能力，经历到神同在的真实。无论你做基督徒做了多久，无论你曾经说我过去曾经在水深之处，今年新的一年，求主帮助我们重新的委身吧，来靠近神。弟兄姐妹，我这么多年我也在跟随神，每年都要更新我自己来跟随神。虽然我已经年纪一大把，我还是要跟年轻人一样啊，重新来委身啊。你也一样，不要说我做了很多年 no 但是今年一个崭新的开始，我相信今年神有特别的恩典要赏赐给你们，你们是远超过我们所曾经所求所想。我相信我们都乐意进入神丰盛的恩典当中，但那个秘诀在于靠近你， 让我们真的重新立志。我很喜欢有中国人有两个新年，第一个新年匆匆过去，第二个新年把握住吧。第二个新年立志在神的面前紧紧跟随神， Amen。 更重要的信靠顺服，关键。我最近这两天一直有一首年轻时代常常唱的歌在我头脑海当中，哦，很简单一首诗歌，一个副歌在提醒我：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有信靠顺服。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简单一首歌，信靠顺服，此外不能蒙福，若要得主里喜乐，只要信靠顺服。求主提醒我们这么简单的真理，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照着去做。你们今年我们必定蒙福，你们哈利路亚。如果在我们中间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个人救主的，我想今天是最好的机会，在新的一年你需要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引导你帮助你。所以如果你愿意今天可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我祷告一句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赐福的救主，我今天愿悔改归向你，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为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阿们。恭喜你，若做刚才的祷告你是神的儿女了。我邀请你今天晚上我们教会有启程福音的聚会在线上举行，请你来参加。在网络上觉知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邀请你今天晚上上我们启程福音聚会，一同更多认识耶稣基督，让耶稣在你生命当中成为你的力量跟帮助。 Amen。 让我们一同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赞美你，在进入新的一年当中，主啊，真的愿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谦卑的灵，重新委身在你面前，能够亲近你，每天来亲近你，也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信靠顺服，让你的恩典，让你的祝福在今年能够多多加倍的临到在我们身上。现在在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现在旁边的人说新年非常快乐，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
非常快乐。